能够用天子的礼来祭。那么如果是大夫的身份，就不能够用诸侯的礼来祭。假如超过了这个规定，那就是非礼，就不合于礼。所以鲁庄公讲，鲁国是诸侯的地位，那么祭鬼神、祭山川、祭祖先都按照规定，不敢随便的增加。必以信，那么也一定是用诚信的态度来祭祀鬼神。所谓诚信的态度，就是诚心诚意，毕恭毕敬来祭祀鬼神。那中国的古代对于这个祭祀都当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国家的大事，所以他认为诚心诚意的祭祀鬼神，也就表示鲁庄公对于国事啊非常的认真。对曰，但是曹刿还是不满意他的这个回答，他说小信未服，神服服也。他说你这一种的小的信用、小的诚信，还未必能够让这个鬼神降服给你。这个服字就是当取信于人的意思，你这种小的诚信不见得能够使鬼神相信你的诚信，他不见得就会把这个福禄降给你。因为你说你的诚意，你说你的诚信，是不是真的能够感动鬼神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取信于人呢？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小信未服，这个服字当动词，就是当使别人相信的意思。那么这个第二点也被曹刿否定了。于是鲁庄公再讲到第三点，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这个情字就是实情。那么鲁庄公说，关于人民的小大之欲，大大小小的诉讼的案件，这个欲字就是人民打官司向君王告状。那么不管是大的小的这些民事上的纠纷，虽不能察，这个察字就是判断的很清楚啊，明察，好像那个包青天判案子判得很清楚，叫做察。那么鲁庄公说，我对于人民诉讼的案件，虽然我不敢说判断的很正确很清楚，但是必以情，我都尽量的求他们的实情，要求出他们的实情来。那也就是说无枉无纵，我不要冤枉他们，我不要纵容他们，我都要求得一个真正的实情。那么也就是表示啊，鲁庄公对于人民的事情还能够认真的来处理，能够实实在在的去了解。那么这一点呢，曹刿认为满意的，对曰：忠之属也。那么这是很忠心于民事的一种表现。这个属字是属于这一类，属于尽心民事的这一类。那么如果是凭到这一点的话呢，可以一战，你可以跟齐国去打了。你平常对人民的事情这样的关心，这样的认真，那就表示人民也一定会对你加以信任，你就可以有民心来做你的后援，可以打仗。战者请众，如果你跟齐国打仗的话呢，那我就跟你一块去，我请求跟你一块去到前线。这个众字就是跟从的意思，我愿意跟你一块去打。于是鲁庄公答应了。公 雨之圣，这个圣就是打仗的兵车。那么鲁庄公跟这个曹刿坐到一架车子上面，他来指挥作战，由这个鲁庄公亲自来监督作战，曹刿就在他的身边。战于长朔，长朔是一个地名，在现在山东。那么鲁国就跟齐国在长朔的地方来交战，双方面接触了。那么在要接触的时候，在要打仗的时候啊，弓将鼓之，那么鲁庄公就准备要击鼓。从前打仗有两种信号，前进就打鼓，后退就打锣。那我们看到古代的小说上面所谓鸣金收兵，鸣金收兵就是打锣，就表示后退，打鼓就表示前进。所以梁鸿玉击鼓助战，那么兵士一听到鼓的声音，他的士气又振作了，他们就会勇往直前，听到打锣就知道要撤兵了，要后退了。所以现在就是要前进了，弓将鼓之，鲁庄公就要打鼓。这个鼓字当动词就是击鼓。刿曰：“未可。”曹刿说：“你暂时不要，不要打鼓。为什么呢？他一定要到等到齐国打到第三次鼓的时候。”那么曹刿说：“可以。”齐国打到第三次鼓，鲁国按兵不动。打到第三次，鲁国才开始打第一次鼓。那么鲁国打第一次鼓的时候，这个士兵每个人都勇气百倍，大家就勇往直前，结果打赢了。齐师败绩，这个败绩的就是败得很惨，齐国打得大败。那么齐国打败的就会往后退呀，往后退的时候弓将持之，那么鲁庄公就准备呀发布命令，要这个兵士去追，这个持字就是追赶敌人，要去乘胜追击。刿曰：“未可。”曹刿说：“暂时不要，不要那样的快去追。”那么曹刿啊下士骑策，他就下车来，本来他坐在车子上啊，现在他要下车来看看齐国的军队啊，往后撤的时候，后退的时候，他那个车轮的痕迹是怎样。这个撤字就是那个车轮所碾过的痕迹，看到他的痕迹之后，登士而望之，再登上车来，这个士就是那个车子前面的一根横木，我们人站在车子上就手扶到的那根横木叫做士。那么曹刿就扶到那根横木啊，向前面看，看到齐国的军队往后退的时候，那么看到他的旗帜啊，那个军旗啊所拿到的那个旗帜的情形。那么看了一会儿之后呢，曹刿说：“可以，现在你可以去追赶敌人了。”遂足其师。于是啊，鲁国乘胜追击的结果，就把齐国赶出了鲁国的边境。这一次算是鲁国打了一次漂亮的胜仗。等到打胜仗以后，即刻这个客就是打赢了。胜利了之后啊，鲁庄公他就问这个曹刿：“为什么你要当时我要打鼓，你要我不打？等到齐国打三次鼓的时候，你再要我打鼓，这是什么原因呢？”公问齐故。对曰：“那曹刿就说了：‘夫战，勇气也。’”他说打仗啊，完全是凭到一股勇气， 双方面看谁的勇气最强，谁就会打胜仗。那么宾士啊，他们的这个勇气在打一次鼓的时候是最强，所以一鼓作气，打第一次鼓他们的这个气啊就振作起来，勇气就振作起来。所以打仗完全是要靠士气，士气振作就会打赢。而打第一次鼓的时候就是士气最强的时候，再而衰，打第二次鼓这个士气就衰了。那么我们人呢，往往只有五分钟的热度，五分钟的热度一过，这个气就衰了。等到打第三次鼓的时候，这个勇气都没有了，衰竭了，这个竭字就没有了，整个的士气都完了，完了。所以齐国打第三次鼓，那么他们的士气已经衰竭了，而我们现在才打第一次鼓，我们的士气正是饱满的时候，正是旺盛的时候。所以比劫我赢，那我们就会打赢了啊！我们的士气最盛，而他们的士气最衰，故克之，所以我们会打胜仗。那可见的曹刿他的这个理论非常的正确，他的这个方法就很对了，用对了。那么打胜仗之后呢，夫大国难测也，齐国是个大国，那么齐国打败仗，有时候他可能是故意啊，故作姿态，可以说是假装的，他故意来引诱你。所以这个大国有时候莫测高深，你不容易了解他的真相，所谓难测的是难以猜测，你不知道他究竟是真的败还是假的败。有时候所以说我们用兵呢，虚虚实实啊，不辨真假。所以在兵法上有两句，知己知彼啊，百战百胜，你必须要了解到敌情，了解得很正确，我们才能够有胜利的把握。现在曹刿他还不能够了解齐国是不是真的打败，具有负焉，我恐怕他们有埋伏，可能他故意打败的引诱你到了某一个地方再来突击一下。所以啊，这个曹刿他非常的仔细，他非常的谨慎，吾视其策乱，望其奇理，所以我要下车来看看，看看他们后退的时候那个车轮的痕迹是不是很整齐或者是很混乱。如果他们的车轮的痕迹很整齐的话，那就表示他们的撤退是有计划的，他们的这个败退是故意假装的。那么现在我看他这个车轮的痕迹啊，很混乱，表示他们后退的时候很慌张，那就是真的败了。所以说吾视其策乱，看他这个车轮的痕迹很混乱，望其奇笔，我再上车来看看他们那个打的这个旗帜啊都倒下来了。如果他们是假的失败呢，装的呢，那他这个旗帜啊一定是竖得高高的，一定是很有精神的样子。现在他们拿这个旗帜都没有力气的，没有精神的，那个军旗都倒下来了，所以就证明齐国是真的打败。所以我才要我们的军队去向前追赶，我们去乘胜追击，故阻止。那我们从这一段的故事里头也就很佩服这个曹刿呀，他在作战之前要问这个鲁庄公凭什么来作战，而在作战的时候他又如此的细心，如此的冷静，所以让这个鲁国打了一次胜仗。所以左丘明他记载这件事情也就记载得很生动， 好像我们就亲眼看到了在战场上齐国跟鲁国交战的时候的情形一样。那这就是左丘明文字的美妙，文字的流畅，所以叙述的事情就那样的生动。刚哥一篇文章是窝旁公户，这个房子要读旁，窝旁公不要读成窝房公，因为这个旁字是大的意思，很大很大的宫殿，所以取名叫做窝旁。这是秦始皇所建造的一座宫殿，周围占地有300多里，那可见的这座宫殿之大，覆盖了300多里，那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很可惜，这栋宫殿竟然到后来被这个项羽一把火烧掉了，到今天完全都不存在。这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建筑文化上的一大损失。那我们只能够从杜牧的这篇文章里头去推想到那座窝旁宫是怎样的伟大，怎样的豪华壮丽。那么杜牧他写这篇文章主要的一方面是描写窝旁宫它的构造、它的位置以及里面的设备以及秦朝豪华奢侈的情形，他做了一番很夸张的描写。在文章的后面，他是以这个窝旁宫来警惕以后的君王要拿它作为前车之鉴，不要到这个秦朝的覆辙。所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所以杜牧他这篇文章有深深的含义，警惕的我们以后的人，如果奢侈浪费，如果是暴虐无道，也就会像秦朝一样很快就灭亡了。所以这篇文章就有一种警惕的意思，但是前面他有一段很铺张的描写。很可惜我们没有欣赏到这个窝旁宫的这种壮丽的伟大的这种建筑，还好有这么一篇文章流传下来，隐隐约约我们可以推想得到这个窝旁宫是怎样的一个构造。那么据说项羽烧这个窝旁宫的时候，大火烧了3个月才熄灭，那我们也就可想而知，那这个房子是大的什么样子的，这座宫殿是有多大，3个月才把它烧完。那么这篇文章也是赋的题材，中间有的地方也是用韵的，但是它是用的善韵，并不是每一句都有韵。那么杜牧他也是唐朝的一位大诗人，他的诗有人说风格很像杜甫，所以称这个杜甫称为老杜，而这个杜牧就称为小杜，那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诗家，但是他的文章写出来也非常出色。那么窝旁宫户也就成为他一篇文章的代表作。六王毕，四海异，蜀山兀，
窝旁处，富亚300余里，隔离天日，离山北构而西泽，直走咸阳，二川融融，流入宫墙，5步1楼，10步1阁，囊腰漫回，岩崖高坐，隔报地势，勾心斗角。那我们在这里这个勾心斗角，实际上这个角是读角字比较合理啊，勾心斗角。盘盘烟，君君烟，风黄水窝，猝不知乎几千万落。长桥卧波，魏云何浓，复道行空，不计何红，高低明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秀，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妃嫔映墙，王子黄身，石楼下殿，敛来余琴，朝歌夜弦，为琴工人，明星盈盈，开妆镜也，碧云扰扰，苏小环也，未留瘴疠，气之随也，烟斜雾横，焚胶难也，梅亭乍金，攻击过也，路路远听，杳不知其所知也，一机一容，静态极焉，慢力远视而忘信焉，有不得见者36年。烟灶之收藏，寒味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票列其人，以叠如山，一日不能有，书来其间，鼎当玉石，金块珠粒，气质离矣。这个离矣两个字哈，气质离矣，秦人视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分奢，人亦恋其家，奈何取之尽之珠，用之如泥沙。此负动之柱，多于南某之农夫，驾梁之权，多于机上之宫女，钉头淋淋，多于在于之树立，瓦风参差，这个参差两个字我们要读参差，瓦风参差，多于周身之薄履，直男横剑，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欧雅，多于世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素独教含孤举，楚人一句可怜焦土。呜呼，列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如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隔爱其人，则足以济秦，秦夫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知万世而为君，谁得而主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者也。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的这篇文章看起来 开始他是继续把这个窝房宫它的形状它的构造都加以继续一番，然后再讲到在这个秦王的宫殿里面那种骄奢淫逸的情形，那么最后招致了亡国。他的结论就是秦国的灭亡是灭亡在他自己的手里，六国的灭亡也是灭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孟子讲过一句话，国必自灭而后人灭，国必自发而后人发了。一个人不能够自立自强，人家就可以把你打倒，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能够装进自强，任何人也打不倒我们。因此有人说，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不是在别人，就是我们自己。一个人能够打败自己的话，能够战胜自己的话，那就是最坚强的人。所以那我们看到这篇文章，所谓自取灭亡，六国是如此，那么秦朝也是如此。那么读到这个杜牧的这篇文章，我们就可以知所警惕。第一段啊，六王毕，这个六王是指的六国，齐楚燕赵韩魏，这个六国，这个毕字就是说消灭的，完毕了。秦国统一了六国，那么六国就相继的灭亡，所以六王毕，这个六王都消灭了。四海邑，全中国统一了，四海就代表全中国。秦始皇灭了六国而统一了天下。蜀山兀，蜀山就是四川陕西那一带的高山，因为那一带都是山峰很多，树木很茂盛，那么在这个蜀山上的树木都被砍光了，这个兀字是光秃秃的，山上的树木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这些树木都拿来建造宫殿了，把这些树木用来建造宫殿，所以山上都变成光秃秃的了。所以蜀山兀，窝旁处，这个窝旁宫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出字就是出现在我们眼前，也就是说这个窝旁宫修好了。那可见得这个窝旁宫需要多少的木材，需要多少的原料，才可以把这座宫殿修起来。山上的树木都几乎被它砍光了。覆亚300余里，那么这座宫殿的这个范围遮盖了300多里的这样大的地方，就可想而知它有多大。窝旁宫在哪里呢？就在现在陕西的长安附近。从前秦朝的首都在咸阳，咸阳就是距离长安没有多远，而这个窝旁宫就是在咸阳的郊外。因为秦始皇原来的宫殿他认为太小了，那个宫里的人太多了，所以他要另外再修一个更大的宫殿来代表他的威严，代表他的壮大的声势，所以他要另外修这个窝旁宫。占地有300多里那么大，隔离天日，好像把天同太阳都遮住了。骊山北构而西折，这个骊山就是在陕西的一座山，也在现在陕西临潼县的附近。那么窝 堂宫的位置就是在骊山的山脚，从骊山的北边再向西边转一个弯，北构而西折，这个构就是建筑，从北边建筑起一直向西边弯过来，直走咸阳，再直接到咸阳的地方，那也就是到秦朝的首都。那么这一条的这个距离一定是很长的，300多里啊。二川溶溶流入宫墙，这个二川是指的陕西的两条水的名字，一条叫做金水，一条叫做渭水，这两条水缓慢地流入到宫墙里面，流入到窝棚宫里面，那也可见的这个窝棚宫就通过了这两条流水，金水跟渭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那就是形容这个窝棚宫这个范围之内呀，有许许多多的楼台亭阁，你走五步路就有一座楼，走十步路就有一个阁，这个楼阁都是形容房屋了，高的低的。廊腰漫回，这个廊腰者就是那个走廊的中间转弯的地方，好像我们人身上的腰的部分中间，在这个走廊的中间转弯的地方好像是一根丝带子环绕起来，漫回，这个回就是环绕，那个走廊啊曲曲折折，好像一根的丝的带子那样的弯弯曲曲一样，这个叫做廊腰漫回，也就是形容那个栏杆呢、很多曲折的部分，因为我们这个房屋的栏杆越是曲折就是越精巧，看起来很精致，如果长长的直直的就很单调，所以他要用这种曲曲折折的形式啊来修这个走廊，就所谓让我们呢有一种山穷水尽呢柳暗花明的这种感觉。檐牙高凿，檐牙就是那个屋檐上的两边那个向上翘的那个部分，高高的，好像这个鸟啊用嘴呀、去啄东西那种形状，叫做檐牙高凿，就是屋檐的两边呢向上翘的那个部分，好像鸟啊用嘴呀、啄东西吃一样。国宝地势勾心斗角，那么这些的宫殿这些的楼台都是依照当地的形式把它修筑起来，这个豹字就是拥有依照当地的形式高高低低来建成各种不同形式的楼台亭阁。那么房屋与房屋之间彼此的相连，所谓勾心斗角，这个角就是房屋的四周，房屋的四周连接起来，那么中间也有一部分是互相相通的，那也就是形容一间同一间都是彼此相连的，好像那个心同角都把它连起来一样，勾心斗角。这个心是指的房屋的中间，这个角是指的房屋的旁边四周，彼此都互相连接。盘盘烟，君君烟，这个盘盘就是曲折的样子，君君就是回旋的样子，那也就是形容这个窝棚宫啊许多的房屋都是曲曲折折，都是在那里回旋缠绕，那么各种不同的形式，各种不同的建筑啊，好像什么，好像蜂房水窝，像那个蜜蜂的窝一样的密密麻麻，那就是形容这个窝棚宫里面呢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这些的建筑很多很多，像那个蜂窝一样的密密麻麻的。 那个水窝呢，就是讲那个屋檐上的那个瓦沟啊，下雨的时候，那个水雨水从那个瓦沟里滴下来，滴成一个一个的漩涡。那也就是形容房屋之多。初步之乎几千万落。那么这些的建筑啊，这些的宫殿啊，高高的，究竟有多少栋啊，数不清楚了。这个落者就是一栋一栋的房屋，一个一个的院落，究竟有多少不知道，看起来就是一大片。所以处不知乎几千万落，这个处字是高，那些的宫殿楼台都是很高大的，到底有几千几万呢，不知道，也就是数不清的意思。长桥卧波，那么在窝旁宫里面有一座很长的桥，这座桥是在渭水的两岸，横跨渭水的两岸。那么据说这个桥一共有三米多长，那就很长的一条桥了。那么这座桥躺卧在渭水之上，好像什么，好像是一条龙横在半空中一样，像是天上的一条龙。但是渭云何浓，天上没有乌云笼罩，又哪里来的浓呢？因为凡是有浓出现的时候，都是雷雨交加，都是天上的乌云密布，有雷雨的时候就会有浓出现，有蛟龙出来。可是现在没有云，又哪里来的浓呢？所以这个龙就是指的那个桥上的那座桥，实际上就是这座桥看起来像一条龙，所以他这里用这个疑问的句号，就表示惊讶的意思。没有云哪里来的龙呢？那这条龙就是那座桥了。覆道行空，不计何鸿，同样的意思。这个覆道的就是两座宫殿之中，那么中间的一条通道，凭空架起的一座通道叫做覆道，好像我们现在马路上的天桥一样。那么这个覆道也是修在半空中的，也是凌空而起的，看起来就好像是天上的彩虹。但是彩虹是要在下雨以后才有，雨后天晴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彩虹，现在没有雨后天晴，哪里来的彩虹呢？不计何鸿，这个计就是雨后天晴，叫做计。没有下雨，没有出太阳，哪里来的彩虹呢？那么这个彩虹就是指的那个覆道，看起来就像天上彩虹一样。那么这两种句法都会让人家有一种新鲜感，拿这个彩虹跟龙来形容，形容这个长桥，形容这个覆道。高低明迷，不知西东。那个宫殿呢，有许多高高低低不一样的，参差不齐的。如果到这个窝旁宫里面去啊，会让人感觉到晕头转向，好像进入到迷宫一样，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所以不知西东就是分不出方向来，因为那个里面的房屋太多了，错综复杂，分不出方向。歌台暖响，那么在这个唱歌的地方，那些歌女们舞女们在那里唱歌的地方，那么他们唱出一些很好听的歌曲，那么让人感觉到一种暖洋洋的一种味道，所以这个叫做暖响。唱歌的时候带着一些的温暖给人，
使我们感觉到好像是沉醉在温暖的春光之中。所以春光融融，这个融融就是很融洽的样子，很暖和的样子。那么一般人到这个歌台上面去听歌的时候，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好像是沉溺在春光之中。舞殿冷秀，那么在这个跳舞的地方，舞殿就是表演舞蹈的地方，歌台就是唱歌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卧蚌宫里面，也有听歌的，也有跳舞的所在啊。所以舞殿冷秀，那些舞女们在那里跳舞的时候啊，把那个袖子舞动起来，就会虎虎生风，使一般人感受到好像在凄凄的风雨之中那种的寒冷。那就可见在这些舞女之多，他们把衣袖舞动起来，就会有一股凉风吹到我们身上，就有一种寒冷的感觉，所以风雨凄凄。那么这两句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在这个舞厅里面，这些跳舞的舞女已经跳完了，大家都走散了，楼去人去楼空了，显得一片空凉，一片凄凉空虚，就好像是凄凄的风雨那样的感觉。那么这种解释也可以，那就是说明了在卧蚌宫里面，各地方的气温不同，有的很热闹，有的很冷清，有的那个地方人很多挤满了，那有的地方没有人。所以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在一天之内，在一座宫殿与另外一座宫殿之间都有不同的气候，有不同的差别，有的是像春光融融，有的是像风雨凄凄。那么在杜牧的第一段的描写之中，我们就可以意识到这个卧蚌宫那里面的建筑该有多大，有多少，那么人有很多，所以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情调。飞屏映墙，王子黄生，石楼下殿，脸来舆情。这个飞屏映墙，王子黄生是指的六国的那些臣子、君王、妃子啊。飞屏映墙呢，是指的宫里面的这些妻妾、宫女那些那一般人。本来这个飞屏映墙都是皇帝的妻室，可是有各种不同的名称，除了皇后以外，有的称为妃子的，有的称为嫔的，称为印的，称为强的，好像那个王昭君就是王强，杨贵妃那就是属于妃子这一个等级了。那么这些的妃嫔印强都是六国的他们君王这些姬妾，而现在呢，一个一个都把他弄到秦国来了。还有王子皇孙也是六国的这些诸侯的这些子弟，他们的王室里面的这些王子皇孙也都把他俘虏了，到了秦国了。石楼下殿，这个楼同殿是指的他们自己本国的宫殿，他们离别了自己的国家，走出了自己的宫殿，脸来舆情，一车一车都拖到秦国来了。这个脸字就是车子，用车子把这些六国的妃嫔印墙王子皇孙都载来了，等于我们现在从别的国家打仗打赢了，把这个国家的人都做俘虏带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地方来。那么当时秦国统一了六国以后，也就把六国的这些妃嫔印墙王子皇孙都俘虏过来， 面前为秦工人。那么这些的妃嫔胤强王子皇孙到了秦国来以后呢，那秦国也没有对待他们很不好，还是让用这个李煜啊，他们呢还是对他们很照顾的，都到宫里面住下来，并且朝歌夜弦，早上晚上都有音乐，都有歌舞来给他们欣赏。那就表示在当时的秦始皇已经是知道啊，这个六国没有什么作为了。那么现在这些人到他这里来呢，他都可以把他当作客人来看待，还是照顾他们很好，所以朝歌夜弦，早上晚上都给他们很好的享受。在秦朝的宫殿里面都成为他们宫人的宫女的一部分。那就可见的这个阿房宫里面有许多的宫女的，有许多的美女的，也有这些妃嫔胤强都夹杂在里头。所以下面的这个几句呢，也就是形容这些美女之多，也就是秦王他的那种骄奢淫逸的享受太过分。民心隐隐，每天早上啊，那个